Nhưng chỉ chim bộ chú tân như mê giang dùng nhé mân là mà chim bộ ngã chá tờ bà kà rà tăng ngã chân tố chú mô tố tùm bà thức chí chín là sáng chá lô Nhi chí lô chín nghe yang khám sơ chá hóa rà thức chí xin là bà yên là mân chim mê phong chú gà yab la sô vá tê cung chá rá tô bá phô vá xin chí lô tàm bó tùm bá sá chí chá nhé vá sá chá bán chá chí phong chú phá vá chí chú tà nhé nám lô tà yung chá chí lô dung bó sô vá tê.
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往生四因，接下来呢，我们先讲两种为缘，也就是往生这个障碍吧。其一呢，是不是无间罪？其二呢，就是谤法罪。在《佛说无量寿经》中呢，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第十八个大愿中云呢，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忤逆呢，就是无间罪了。一呢，就是无间罪啊。何谓无间罪呢？即就是恶意出佛身血，破和合生，杀阿罗汉，杀父杀母。其中的话，出佛身血和破和合生的话，现在都不会造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里指的佛的话，是指的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的以教主形式出现的佛尊，而不是现在说的修密宗法里面可以即生成佛的佛，或者呢就是其他佛的化身。破和合生呢，可分为两种。第一个呢，破法人生，立邪法以破坏听闻佛陀教法之和合生。第二个呢，破结魔生，在同一结界内别立结魔，以破坏生结的和合。就是在一个僧团当中的话，送了不同的戒律，好比在藏地里面，在当地的话传承下来的话，一切有部的戒律。在汉地的话，我们说翻译过来的戒律的经典呢，有七部，七本七部经典，四分律啊，五分律啊，一切有部啊等有七部啊。今天汉地主要弘扬的主要四分律吧。但是呢，就是在一个结界当中的话，如果说同送两部律的话，戒律是不行的这样啊。所以说当时的话啊，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破结魔僧的话也是有的，他就分出僧团来。破这个和合僧呢，就是使得整个的僧团的话不闻思修，不诵经啊、诵戒啊，僧众的智慧啊不见增长，也没有任何觉受和厌上。真正的破和合僧的话，只有在佛陀住世的时代才能犯下了。现在呢，我们不会犯这两种罪业，但是呢，有可能对僧众的话犯下相似的罪业，即进破和合僧罪啊，罪业也是很严重的这样。关于我们说三阿罗汉啊，阿罗汉视线呢，这个是人和天人的身份来到我们世间啊。我们可以通过推理知道，如果说我们没有杀过人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杀死这个阿罗汉。现在的话，堕胎的事情的话，时常有发生，会不会因此我们说杀阿罗汉的罪业有难造呢？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阿罗汉的话是在现世当中修出来的。他证悟以后呢，就不会再投生了。这一点不像菩萨一样，胎儿当中的话可能有菩萨，却不会有这个阿罗汉。而故意杀人的情形的话是很少的。因此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杀过人的话，就可以确定我们没有杀死过阿罗汉。还有呢，杀父杀母啊两种罪业啊，如果说我们这一辈子的话没有杀过父亲母亲的话啊，那就不会犯这两种罪业啊。那有的说可能先辈不犯，那往昔会不会曾经就说犯下这样的罪业啊，或者呢前一辈子啊这样，或者往昔无始以来啊这样的话，有没有犯过来呢？我们说现在的话啊，如果说我们说犯的话，以我往昔现在的话肯定是没有的，我们得到人生肯定没有了。即使以前的话，前世的话这样，我们说在前世你在造过的话，前几世啊这样在造过的话已经清净了。因为要是我们在往昔当中我们犯下无间罪的话，没有清净的话，这一世当中的话我们不可能获得人生的 因为我们说造我无间罪的话，没有忏悔精进的话，他肯定会不经过中阴身直接就是堕到无间地狱当中了，不会有其他投生的机会。所以说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清楚的了知自己在这一世当中是否造过无间罪。即使我们没有造无间罪啊，那我们还需要观察自己有没有造净无间罪啊。净无间罪是什么呢？就是杀害具戒的比丘或沙弥、玷污沙弥尼、比丘尼、毁其戒律，以及毁坏、焚烧画像、塑像等佛像，毁坏佛塔、毁坏金堂等殿堂，这些呢就是净无间罪了。如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中云了，杀害比丘以沙弥、污泥、毁上塔寺等，发怒忏悔净无间，这些罪业的话也是障碍我们的往生。如果造的话，我们也是必须好好的忏悔。第二个呢就是讲谤法罪，我们通过观察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犯无间罪。然而呢就是谤法罪舍法罪呢却比较容易违犯，最明显的最严重的就是否定因果轮回，否定了善恶有报，否定了诸佛菩萨的存在，否定清净刹土的存在，还有否定极乐世界的存在啊，或者呢就是认为佛陀所讲的法都是骗人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舍法啊，这样说的话就是谤法了。这些在我们学佛以前的话很容易这个造作啊。以前的话我们不明白道理，造了谤法罪业，有没有罪业呢？很多人会问是否就像俗语当中所说的不知者无罪呢？佛陀呢在因缘品中云了，愚者若未知造作诸罪业，一旦果成熟各自受其苦。不仅仅是谤法罪了，只要你造了业因的话必定会感受的业果，并不是说你不知者无罪，只是说你已经了知的话再去做的话，没有不知道的罪业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比较轻，但是呢不知道的话还是会造业的。你看我们很多众生的话也是不明白道理，不明白事理，虽然他们很多都是追求很多想追求快乐的幸福的，但是呢所作所行的话都是背道而驰，他们造了很多的罪业，自性罪啊，虽然说他们没有皈依三宝所造的十不善业等的这些自性罪也好，但是那个最后的果报还是会感受的。各个果不会感受在别人身上，肯定是感受自己所造自己的身上去。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些罪业了，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忏悔，一一的把它发露出来，并且呢通过四种对治力来忏悔。还有我们学佛以后呢最容易造的就是呢就是比较细微的谤法。一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生的也比较危险的情况的话，就是佛教内部的话不同宗派之间的三误诋毁。月称论师云就贪执己见称他见，此等皆为邪分别例如的话显宗有些人的话就是说认为的话密宗的话不是佛陀宣说的，可能是婆罗门传下来的。同样的话密宗也有些人认为显宗低劣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两种说法的话就本身的话它就破坏的团结，这些呢都是谤法或者舍法罪的。这样还有些人的话就是邪密宗的邪显宗的话不可以成佛，这是特别不好的事。我们说显宗也好密宗也好都可以成佛，只不过那话密宗的方便多门，其方法的见解比较超胜，成佛的时间的话快如果到一地菩萨的话显宗和密宗没有什么差别的。前智麦朋那么借的话他在大王王光明论藏当中的话也是这么说的。谤法的罪业的话很重的，尤其是呢诽谤密法的罪业更加严重。佛在演诸序中云着实众生增胜烦恼及邪见，以嫉妒心舍弃佛法，尤其诽谤密法者，以彼舍法罪堕入无间罪、金刚地狱等无边恶道，受大苦楚等虚空边序中云密宗之圣密何能若诽谤，则弃佛圣密，永离解脱道。尤其大手印大圆满等密法中是最殊胜的密法，如果有人诽谤他们的话就等于舍弃一切诸佛最圣的密意了，此人的话将永离解脱道。佛经还讲到了另一种更细微的谤法，即认为话八万四千法门当中的话有些法是好的有些法是不好的，这样的分别念的话这样的话也叫做这个谤法罪了。那么的话我们就说应该看待各种不同的法门呢， 八万四千法门是不是同一个层次呢？层次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层次的不同并不代表法的好坏。就像我们说，小乘的一切有部，虽然从层次的角度来讲呢，没有密宗的法高，但是呢，有些人的话只能用这样的法来度化，而不能用怠慢的等的其他方法来度化。对这样的这个人来说呢，我们说一切有部的法的话，就是最殊胜的。当年阿底三尊者的话也是开始后对小乘根基人的话，他来讲的话，他知道就是给他先讲小乘的佛法的话，他特别欢喜。但是呢，在给他先讲大乘法要的时候呢，他就非常恐惧的感了，就把耳朵捂住了，就跑了，逃跑了。所以说呢，这样的法的话，小乘的法要的话，这样对他来讲的话，这是最殊胜的。为了适应个人的根基啊，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法门。所以说呢，对任何一种法的话，我们都不能轻视或者诽谤的。还有一种现象的话，现在很多城市的话，居士团体的话，就喜欢分门别派，相互之间的话不团结，喜欢去比较各自的上司的好坏啊，传承的清净与否啊，这样无意义的争论就造成了派系之间的对立的局面，对佛法的负面影响的话是非常大的，造业也非常重啊，这也是谤法的罪过的。我们佛教徒的话一定要团结和合，团结和合的话才能承办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对于流传下来的三大语系，不论是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话，都是同一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传承下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本师的弟子，应该团结和合才对，不应该互相区分、互相闹矛盾、互相诽谤，那样特别不好的。佛陀的教法是相应众生的根基和意乐所先长的，都是殊胜的妙法，没有一个法不殊胜的，这样都是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对各教派的教义可以广泛的闻思，但修法的时候呢，无论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可以根据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定。当然你选择什么样的修法的话，还是需要观察的，观察之后的话再去修学。对于自己没有选择的法要的话，也不能产生成见。房立宝也在《华严十义》里面讲了，我们修的法的话选择自己有缘的法门，但是呢，也可以各教派的法要的话，也可以广泛的去闻思。你看我们皈依的法宝的话，我们说皈依里面的话，皈依法的话，所有的法十方三世诸佛所先长的教法，无论小乘的法、大乘的法、密乘的法，都是我们皈依的对境，我们不可能去诽谤的。所以我们讲的话，诽谤的话，那我们说罪业非常严重的，它比无间罪还要严重的。这样《三摩地王经》，若人毁坏南瞻部洲一切佛塔，另有人诽谤佛经啊，此二罪业相比，谤法之罪尤为严重啊。若人杀尽恒河沙数阿罗汉，另有人诽谤佛经，后者罪业尤为严重。般若八千颂云：何人造若造无间，不及三次谤正法啊，是故呢，谤法罪业的话，造无间罪更加严重了。从自己做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无间罪的话，通过思维法性仍然可以获得解脱。然而以恶心诽谤正法的话，那么肯定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当中说啊：“若有数尽恶人故，具有恶心出佛血，杀父杀母杀罗汉，破坏罪圣和合僧。”若能思维修法性，此人速即从此脱。若人恶心谤圣法，此人焉能有解脱？从异俗、入俗果、等流果方面来讲的话，谤法的话所感的果报的话，也是超胜无间罪的。佛在《般若八千颂》中也啊，其谤法者，舍弃一切三世如来正等觉智，又舍一切种智，是故损毁诸正法，以此业感。依地狱中焚烧具子万年也，其后虽从彼地狱中解脱，又转移他方世界之地狱，地狱坏时又迁往他方世界之地狱，而受焚烧之苦，造无间罪者堕入阿鼻地狱当中受果报。依洁净时的话可出离地狱，谤法罪的人的话，则是辗转经过百千阿鼻地狱，亦难有出离之机。所感的异俗果呢，尤重于无间罪，其实就是说谤法的罪业极为严重之故。彼等的从地狱当中出离了，还会感受极苦的等流果。 般若八千颂当中也说了，复次转生旁生界之阎罗世界，彼等处尽业矣，一旦转为人生，然以往昔种种谤法舍法之罪成熟，无论生于何处，皆成盲者、粪扫者、裂种者、足弓者、瞎眼者、鼻者、手足不全者、麻风病者、斑病者、驼背者等，或生于不闻三宝名之地也，谤法罪了。在感受地狱者的业尽以后的话，仍然要转到旁生界当中受苦，以彼处业尽之后转为人生的话，感受恶业之等流果，不论生到哪一个地方，都会转成盲者啊、残疾者啊、劣种人的等等啊这些，或者生在边地当中的话，不会听闻三宝的，就说在往昔我们所造的恶业也数也数不清了。这样，特别是细微的谤法罪、舍法罪的，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谨慎的观察自己的相续，不要再去造谤法罪、舍法罪。以前如果我们造了、这些罪业的话，应该要精进的做忏悔。不是阿弥陀佛不够慈悲没有加持，而是不忏悔的话，我们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的。还有人这样怀疑了，就是说咱们学到净土五经里面的话，学到有些人看了，就是说无量寿经当中说的话，造无间罪的话和造谤法罪的话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而在观无量寿经当中沙沙品里面先说的叫五逆十恶，就是无间罪吧，十种恶业的众生的，在临终的第一相现前时的话，如果遇到善知识劝慰而念佛的话，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两部经的观点是否有矛盾呢？这样方面，我们说佛陀先讲的任何经典、任何法，不可能矛盾的。他们就是不同的侧重点了去宣说，都是原用的。我们说佛陀讲的三转法轮、无人知小乘的法，第一转法轮、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他们的密意的话都不可能相违的，这都是原用的。虽然说有些你看在第一转法轮里面讲的话，佛陀讲一切色法都是实有的，在第二转法轮讲的话，他讲万法都是空性的，很多人也会讲的话，他肯定说是这佛陀是讲是不是自相矛盾的，我不可能的。因为佛陀所宣讲的法要的话，是根据当时众生的根基和意乐所宣讲的。就像前面讲的，如果是小乘根基的人，他宣讲大乘法要的话，他肯定对他没有利益的。所以说对两部经的观点呢，在北魏的谭论大师在往生论注里面解释了他的观点。根据观经所说的话，就是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亦得往生。无量寿经里面呢讲的弥陀本愿排除的是既造忤逆罪又报谤法罪的人的话，这样的人的话无法往生极乐世界。一个的话只犯了忤逆罪而不诽谤正法的话是可以往生的，但是呢一个人只犯下这个谤法罪的话，没有犯忤逆罪的话啊，却是不能往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在前面也讲了，在举了那么多经里面，犯下了忤逆罪的话，他堕入的阿鼻地狱当中的话还有可能获得解脱的，但是呢诽谤正法的人的话堕入到阿鼻地狱当中的话，此世界毁灭后还要转入他方世界阿鼻地狱当中辗转上去，佛也不会救济此人，何止获得解脱呢？所以以谤法罪极其深重的缘故，往生论注当中的话是强调佛遮持谤法罪的意思。宝性论中啊一说啊，若复有一人诽谤甚深法，彼人无量界不可得解脱。如果诽谤甚深的法要的话，这样啊正法的话，不可能获得无量界当中不可能获得解脱的。还有人讲的话，也有会人讲，你看在汉地的祖师，就是说善导大师啊，他们也讲说造了无间罪啊、谤法罪啊，也有说可以往生的，也有这样的说法。你看，就是善导大师在《法师赞》里面说，以佛愿力的话，忤逆十恶，罪灭得生，谤法残敌，唯心皆往。意思说就是说以佛陀的愿力的话，过去所造的忤逆十恶的罪人，以自情的心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可以灭掉多劫的罪业，得以往生净土。谤法的残体之人的话，以忏悔回转心意，也能得到往生。善导大师的话，他在观经书里面也讲了，虽然先讲就是弥陀本愿的这个时候说，就说奸造忤逆和谤法罪的人的话不能往生，但是呢从义子们来讲的话啊，义子们他就是禁止众生造恶的这些方面来说的，这个是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原因呢就是这两种罪的话啊极为严重，如果造的话，他们肯定直接堕入无间地狱当中啊，历劫就是受苦，不能获得解脱。所以说阿弥陀佛为了遮止众生的话造这样的严重的罪业才这么先说的， 但是呢，并不等于阿弥陀佛呢不摄受这样的众生。如果以前造了这样的罪业的话，能够真诚的忏悔，并不再造，阿弥陀佛的话仍然说会摄受的往生。但是呢，虽然往生的话，切掉在这个莲花当中的话，就是说经过很多界才能花开见佛。所以说呢，观心书里面的话，它就显示了阿弥陀佛的悲愿无尽嘛。总的来讲的话，我们说造的无间罪和谤法对罪的人的话，他罪业的话是非常重的。我们说对，尤其就是说在你命中的时候的话，对各种各样的痛苦所逼迫的话，能够升起着正知正念啊，并且能遇到善知识的引导，唯心来念佛的话，这种可能性也很少的。如果没有殊胜的殊世因缘的话，遇到这样的话很难，还是很难。但是呢，虽然说难的话，也不排除就是说造了这个无间罪和谤法罪的人的话，能够忏悔唯心呢，在临终的时候的遇到善知识的开示引导啊，获得往生。但在的话，我们说10000000当中的话，还有1-2个人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造了无间罪和谤法罪的人也能往生呢，可能就不要管了。这样的话，我们人的话有没有能提高起，有没有这样的殊胜因缘，有这个遇到善知识，有没有能悔过，到如果临终的时候，我们看看啊自己的话，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随意的就是造各种恶业的。1993年藏历4月初1，法利宝在召开极乐大法会中先说，在显教波罗蜜多城当中，对谤法和无间罪没有说过能完全清净的方便，但在密教金刚城当中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清净罪业的殊胜对境，在赞叹的金刚萨埵六字心咒嗡班哲萨多吽，如法持诵10万遍的话，连撕坏根本誓言的罪障也得以清净。而且呢，慈明无畏咒说，在圆觉时所说的，在增四时悉念4倍。按照这样的观点，如法念完40万遍金刚萨埵心咒，以上谤法和无间罪也是按照可清净的说法在念诵心咒。因此的话，没有离开信念而念诵阿弥陀佛圣号100万遍和金刚萨埵40万遍，而且今后不造严重的罪业的话，能够往生极乐净土，这一点我自己是有信解的。还有念100万阿弥陀佛圣号，也是托嘎如意宝、玛那喇嘛、班玛瑟德、喇嘛多扎这些老人家的传统。金刚萨埵法门的话，可以清除违犯3层根本和支分的罪业。在大圆满应神序当中的话，普贤如来也收集了。末法时代的话，是金刚萨埵佛尊普度众生的时代。1994年的话，上师法王利宝的话，在青海珠宝屋里取出了金刚萨埵佛像衣轨，在最后一行的小字当中的话，连诗清楚的注明，此衣轨以汉地众生有特殊因缘，将以利益以汉地为主的广大众生。所以说我们以前造的业的话，这个善罪业的话，无论自性罪也好，佛之罪也好，那我们应该以四种对治力来念金刚萨埵来忏悔。这样的话，我们忏悔的话，再念阿弥陀佛圣号的话，往生就非常能够获得往生。三，往生是因以信念前阵麦婆罗门切在净土造言当中意念阿弥陀佛和意求往生极乐世界，其二者最为重要。其注言为滋累善根以发无上大乘菩提心。二者虽然往生净土的条件有4个，即净土四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只有2个，意念阿弥陀佛，希求往生这2个主因的内涵的话，就是信愿。如果具备这2个条件的话，往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上师在同生极乐国里开示意念阿弥陀佛，就是在明观福田和孜孜进藏，希求往生则是发清净愿，其中包含了发菩提心。所以明观福田、孜孜进藏、发菩提心、发清净愿，这往生四因可以进一步浓缩为意念弥陀和信念往生。同样净土中的偶益大师说过一句话，就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就是说能否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看有没有信愿。往生品位的是上等还是下等 前看行持功夫的深浅，为什么信念二字粮原色往生是因呢？
就是
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开示道，就是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也，据此深信方能发一大愿，文中应当二字，即指深信，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文中应当二字是指佛说阿弥陀经里的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可见真信切愿是包含了菩提心的。对，而佛陀在三摩地王经中说就如是念能人，佛身无量智，常能修随念，心驱住依此，此行住坐时，心热善事智，欲我成无上，胜似愿菩提。如是呢，就是意念佛陀的无量深智的功德，时常能修随念，心自然为驱入意念，由此行住坐卧啊，念念上往，欢喜佛陀圆满智慧的境界，就会引起希求成佛的愿菩提心。前者麦普伦戒在净土教言中说，如果具足强烈的信心希求心的话，不依靠其他，并可圆满一切大智粮之因。因为凡是听闻极乐世界及阿弥陀佛名号者，往昔必定积累过广大的资粮。如果我们真的有信有愿的话，便可以资资进账了。很多净土中的祖师都强调信念这两个条件，这有什么根据呢？这样，佛说《无量寿经》里面讲的第十八殿印当中，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一愿愿文当中的话，也说出了净土法门的纲宗，说出了承办往生的需要信愿行这个三要素。自心信乐的话是信，一生我国的话是愿，乃至十念称名是行，心愿行的话是往生的必要条件。佛说阿弥陀经其口先说了，是故舍利佛，汝等应当信受我以及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一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不生，皆得不退转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依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舍利佛，你们都应当信受我的语言，而诸佛所说的金刚语。如果有人已经发愿，现在发愿，将来发愿，想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这些人的话都能得到无上菩提不退转的利益。过去已发愿的，已得往生的，现在发愿的，现在往生，将来发愿的，也在将来往生，具足信念的话就可以往生。所以呢，信念的话是往生的正因。为什么要具足信心呢？华严经云，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所以说信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如果不具备信心的话，那就如同种子被火烧得一干二净的。如经中说，对吧，无信之人不生诸善法，如种被火焚，青芽岂能生。尤其是对于依靠他力净土法门以大圆满法门来说，信心更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此外就是说，信心的话也是居七圣才，即就是信财、戒财、舍施财、文财、禅财、愧财、智慧财的首位如因，就是说信心如宝能就业修善道。所以说信心是一切财宝当中的话首屈一指，信心的话它就像宝藏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功德的源泉。信心就像双足的话就能够踏上解脱的妙道，信心的话又像双手一样能将一切善法揽入自相续当中。如颂言，信财宝藏双足胜，犹如双手摄善根。再者的话，只有真正的信心的话，你才会发愿，也就是对阿弥陀佛的悲愿、极乐世界的庄严、净土法门的简易直接。 往生所获的殊胜功德等，心里不是迷信了，不是犹豫了，而是真正信解了，才由此而发愿。所以人如果发愿很恳切的话，那他的信心的话一定会很真实。如果信心不真实的话，那么他的发愿的话只是表面文章，泛泛而已，实际的修行也是以愿力来推动的。由于有愿力发自于内心，就会为实现所愿的而行动，所以愿恳切的话自然而然会真修实行。有关信愿的重要性的话，偶耶大师也说了，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亦决定得生，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露，一打不失，如同场铁壁相刺，亦无得生之理。如果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功德庄严没有真实信心的话，又没有往生净土的切实誓愿，纵然把句句佛号念得风吹不露一打不失，如同场铁壁一样，也终究不能往生的。印光大师云，净土法门唯信为本，信得极，五逆十恶皆能往生，信不及，通宗通教未曾断惑者皆无其分。如果信心不够的话，即使你通达经论也没有往生的缘分。像有些人说了，我每天的功课那么多啊，我就是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了，这样是不行的啊！一照正而知啊，就能够往生也不能往生啊，全凭信心和愿力的有无。因此呢，凡欲往生者的话，对阿弥陀佛及殊胜净土法要升起信心的话是至关重要的。不但我们说修净土法门，我们说信心的话是对所有的法要，没有信心的话，哪怕你对通达三藏也不能获得解脱。印光大师说，世人多多注重疑心，不注重信念，以是失其恶要。又说，又念佛依法，要仅在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众位道一心不乱，亦可仗佛慈力待业往生。若无信念，众能心无妄念，亦只是人天福报，与佛不相应故，故当注重以信念求生西方也。我们念佛的人的话，如果说没有真信切愿的话，纵然念到一心不乱也是枉然啊，只是增加了人天福报而已，最终还是流转六道轮回当中。总之的话，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以及欲求往生极乐世界，此二者极为重要的。我们知道道理以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付诸行动了，以真信切愿来念佛，作为自己修行的功课，观赏阿弥陀佛啊，及其坛城啊，念阿弥陀佛圣号啊，或者心咒啊等的，都是念佛。阿弥陀佛的身相、心咒、圣号是佛陀智慧的幻化，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所成。所以说，这个佛像啊、心咒啊、圣号啊，它就是这个阿弥陀佛。观想身相、念佛号、念心咒啊，即是把自己的心的话融入到佛的智慧功德海当中。同时的话，如果我们足够专注的话，也很容易安住在自性当中。因此的话，念佛的话能令我们迅速的积累资粮，清净业障。不然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有的人讲的话，心咒啊、圣号啊，我又念又念感恩，为什么这样的话？心咒和圣号的话，其实它都是佛陀的智慧的幻化，只不过说有的个众生的话，在众生面前实现的话，有的人对这个圣号升起信心，他就念圣号的话就能获得解脱；有的人的话对这个心咒升起信心的话，他就念心咒，也就用心咒来驱戮，也最终能获得解脱。心咒圣号全都是佛陀的智慧的幻化，一定要不要分开，不然的话我们说阿弥陀佛的话，可能就是像一面二地做的慈波啊，这样可能就是这个佛像才是阿弥陀佛，心咒的话可能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都这样就远离了。这样的观点的话，以后你们在学到深的话，在文思大旺旺网里面的话就是讲的特别详细了。法王李宝也曾说，总之大家应该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及猛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念完100万阿弥陀佛圣号。这样做的话，临终不能往生，就算我欺骗了你们， 不仅是我，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他们也成了欺骗你们，但他们何时也不可能欺骗的。对于世尊的善说应当要信解。所以说黄立宝讲的金刚语的话，更加我们对净土法门升起的信心。如果我们不明白道理的话啊，有的人说为什么念一百万遍呢、啊？这个当然里面一百万遍是属于藏文的，那我们念汉文的话就是六百万遍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说我满足下面的条件的话，肯定能往生。上面的话我们讲第四就是遣除余惑。当我们就说具足往生四因，遣除两种为缘后呢，需要进一步遣除三观的疑惑。修持净土法门的话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信心的话是首要的因素。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信心呢，它是道的源头，是出生一切功德的母亲，是长养一切善根的关键。特别呢，结合修持净土法门来说的话，信心是发愿和实行的前因，也就是有了信心的话才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由愿力的推动的话才会切实修持往生法门。所以修净土首要的关键的话就是把自己的信心开启出来。生不起信心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有未知、邪知以怀疑的三种。为此的话必须要断除的三种障碍。第一个呢，障碍未知，就是指呢无知或者不了解。如果不知道或不了解净土法门的殊胜的话，就不会去行持。就如同那种的愚人的话，若不知道珍宝的价值的话，就不会去费力去寻求一样的。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就说讲到了第五节课了。第一节课的话我们讲了此次先讲净土法门的殊胜缘起，第二节课的话我们讲了先讲闻法之理，此次了出净土法门的第一步。第三节课的话我们先讲净土法门的殊胜，未能升起信念的原因。第四节课的话先讲往生的条件。下一节课的话就是说将为这个先讲如何去行持如此次第的修学的话，不离闻思修这个三字我们闻思了，就是说首先听闻法要再思维法义的，再去直接这个去实修它的。如果你们还有不懂的话，应该你们就说在菩提就网站里面下载音频和学习文字，并且的话多学习其他的净土的经照掌握其中的关要我们有时间的话还是多才艺多学习方面的内容。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懂的话，一点文思的基础都没有的话，直接就是去实修的话，那就可能就是盲修瞎练了。那这样的话信心的话也升不起来了。首先你所要修的法门的话一定要明白它的道理，明白它的道理的话才去实际的去修行，才不会走错。第二个障碍的话是邪知，我们闻思净土经照以后呢仍然就说认为的话这些是神话的或者是编造的，升起这样的错误认识都是邪知的。如果有这样的疑虑的情况的存在的话，那就是会直接障碍信心的升起，直接障碍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和实修净土法门了。所以我们要着重的遣除内心的邪知。前世麦婆罗门切在净土道言中说在不承认圣教为正量的这些人面前，为了的是他们通达真正的教义，要依靠方便加以调伏，或者通过说理的途径进行教化。依靠方便加以调伏，就是依靠大显神变使他们归入佛门。如佛陀在神变月的时候显示大神变，调伏六外导师使他们归入佛门。阿底山尊者也讲了，就是说在末法年代的话，如果说弘扬佛法的话没有神通的话，的确是比较困难的。有如果神通了解了所化众生的根基的话，那相应给他怎么法或者怎么样给去调伏他，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这样当然显示神通的话也不是说随便就显示了，特别的话就尤其我们所讲的出家的话，出家这个比丘的话，这样他有一特定的，这个是在《内戒律》里面也有讲的，也要观察因缘的。不然的话佛陀也他的所有他具备了无量无边的神通神变这样他就时时刻刻就显示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可以观察因缘的这个，或者呢就是说看到众生的话崇拜什么，一乐在哪里，就显示那方面的超常能力使他们折服在很多的大乘咒的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到。而对于那些信佛道理的人， 就凭借说理的途径教化。很多人呢，就说他通过很多，那你说你让我信阿弥陀佛的有那么大的功德，那么就容易往生的话，那你给我讲道理出来了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他的愿力和功德是我们这样？那我们必须要明白，给道理给他说啊。如果讲道理出来的话，他就可以信服了。对这些有信服道理的人的话，那就凭着说理的途径来教化。比如我们说啊，学习法身认识的因明七论等这个教法，证明佛陀是量世夫。佛所说的正法的话，就是解脱的正道。再学习第三转法轮、如来藏经等十大经典，以及宝性论啊、龙树菩萨的法界赞等啊这个论点，就能对佛的本愿和智慧之不可思议的性相升起定见。之后再学习净土经照，最终升起坚定的信心，从而断除一切邪见，随顺本师啊释迦牟尼佛教诲，决心求生极乐世界。一定通过方便方法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明了，才被我们的内心的邪知的话才能遣除。第三个的话就是疑惑。疑惑的话就是指心里面犹豫不定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怀疑，就说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容易吗？凡夫的业力那么深重，临终凭借十念一念就能往生吗？或者说凡夫人真的一往生就能路不退地吗？这样真的依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自然得到智慧、神通、相好等极其广大的功德吗？像这样的疑惑的话，不定的心态的话，就直接的障碍这个心理，障碍信心的升起来了。那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不可能发愿的。无信则无愿，没有发愿的话，那不可能去行持。无愿则无行，有惑呢，有疑惑的话，应该我们去啊把它遣除。如果就仅仅因为疑惑余力的话就放弃修行的话，比如讲我们说吃饭，我们这很多人吃饭当中呢，有的人吃饭的话就被啊吃了那个饭菜卡到喉咙里面去啊，就由于这个卡到喉咙的原因，可能有那以后就不用吃饭了，怎样就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就发现心中的疑惑的话，那我们就通过闻思净土的教典，或者呢就是说请教上师善知识来遣除。不要就说一定就自己有了疑惑就不要管了啊，我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念就可以了。虽然说我们这样念可以，是可以这样念的话，但最终的话会慢慢的被你自己的疑惑慢慢障碍你自己的信心了。障碍信心的话也障碍你的行持了。最后呢，很多人的话，为什么说有很多人念佛念了很多年了后，最后还退失信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信心没有能够升得起来。信心升不起来的话，那怎么能去行持呢？所以说有了疑惑的话，我们一定要给他劝除。啊，有人会怀疑，就说啊，仅仅有信心和渴望心，能否往生极乐世界呢？好像在汉地当中的话也有就是说关于待业往生的争论啊，那么究竟能不能这样往生呢？前这么普罗门切的话和很多的高僧大德的话有许许多多的教证理证来证明，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之心及真信切愿的话，凡夫人也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如此方便容易往生呢？显宗的话在获得登地菩萨登地以前的话，都说登地以前的智量道啊家行道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花到一大圣几劫的时间呢，密宗的话也是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的。但是呢，这修法的话主要这个有的真信切愿不止之坏的话，不需要太远也肯定能够往生的。当然我们仅仅依靠自力的话还是很难办到了。无论从显宗也好还是密宗来讲的话，在登地之前的话经过很多的磨练，但是呢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不完全依靠我们的智力，主要是还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佛陀的愿力的话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佛陀的话在多生累劫当中积累的众多的资粮，再加这一切的善根的话，唯向于成就自己的心愿。所以佛经在所讲的四种不可思议当中呢，即是佛陀的愿力不可思议。当然四种不可思议啊，有啊妙药不可思议啊，咒语不可思议啊，这有四种。阿弥陀佛的话，在因地作为法藏菩萨的时候，在四自在王啊佛座前的话，就发大心，立誓的话要庄严国土。 他在观察到210亿刹土的功德圆净之时候呢，就开始涉及总集了210亿刹土的精华，又经过了五劫精勤的求索，结成了48大愿。结成大愿之后呢，又经过了无量劫的资功累德，安住在真实的智慧当中庄严净土，最终不会质量圆满时，就实现了极乐世界。我们说净土法门的话，何以轻易的往生极乐世界，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功德的，其他部分的话，我们说功德的话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功德愿力，但是自己不修的话也是不行的，一定要的结合起来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对此不需要有丝毫的怀疑。很多人的话从靠，尤其在我们末法时代的话，依靠自力来修行的话，种种的障碍还有很容易退转的方面来讲，这样能获得解脱的话还是很困难。所以说呢，一定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功德愿力加持，这样的话我们能顺利的往生极乐世界了啊。这时的话又有人就说，我是会升起怀疑啊，哪怕是就是说刚刚入门的人也可以具备两个条件，难道往生这么容易吗？这样，其实法王立宝在给我们讲净土方面的教研的话，也很多人也对法王立宝啊这么容易往生产生了质疑。后来法王立宝呢也引用了大量的校正啊、理证来啊，清除了他们的疑惑。所以说，如果就具备的各条件的话啊，肯定能够往生的。还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如此容易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有这样的可能吗？也许能吧。这些人的话就是在半信半疑的念诵阿弥陀佛称号的话，观修阿弥陀佛啊，是否能够就说啊，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呢？这在呢《无量寿经》《极乐愿文》等经论中讲，这样的人的话还是可以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的。但是往生后呢，就说在莲花苞里面待500年，只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不能见到阿弥陀佛的身像。500年后呢，花开见佛。蒙佛摩顶受记加持，才能获得神通神变等无量智慧。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升起这样的怀疑，生信心的话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确很多人的话真的是的确是特别容易，是很容易往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信的话的确是很难信。只要你一信心对阿弥陀佛的功德和愿力啊，功德还有就对极乐世界的刹土啊，就是讲他的依报和正报，这样升起信心的话，往生的话是很容易的。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就被各种各样的烦恼障碍遮止了，无论是寄生我执啊，这样，还有变质我执啊，寄生我执呢，就是无始以来所造的业带来的。变质所知的话，就是我们这辈子出生后后天啊，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外缘来沾染进来的，所以使得我们的信心的话就摇摇摆摆的，不敢真信来生。这样的话就大打折扣了，对我们往生本来的话，可能我们可以上品上升啊，或者中品上升啊，这样方面，但是呢一打折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变成下品下升，又灾后最后呢我们的信心又没有更大打折扣呢，信心都最后就不了了之的话，那就往生就是一个问题了。这样方面，代满前行引导文中云，信心有三种：清净性、欲乐性、圣解性。清净性呢，当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身像，听到极乐世界的功德，以及阿弥陀佛在因地所发的深广大愿，依靠此类因缘，就能够立即想到阿弥陀佛的悲心广大等等，这种由清净心引发而升起的信心叫做清净心。欲乐性呢，当听到恶趣轮回的痛苦之后呢，自然升起渴望摆脱的心态，当听到极乐世界的安乐时，由然升起渴望往生的心理。一旦听到阿弥陀佛修法的功德，未升起想到修行的心念啊，现在呢当现见罪业的过患之后呢，也立即能想到断除的决心，这些呢都是属于欲乐性。圣解性呢，就是说了解阿弥陀佛的不共功德以加持之后呢，从内心深处升起信解，知道一切十分无期的依靠处就是阿弥陀佛，想到无论是苦是乐啊，是病是痛啊，是生是死啊，任何是个事情阿弥陀佛都会知晓，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的话，自己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可以指望的靠山，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呢，就称为圣解性。 这三种信心来讲的话，圣洁信心的话最稳固的。这样乌金莲师说，具有坚信得加持，若离疑心成所厌，具有坚定的信心的话，肯定能获得加持的。如果远离怀疑的心的话，能够成就我们一切愿望的一切所愿的。虽然阿弥陀佛的话呢，它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心和加持，但是要想使之融入自相系当中的话，唯一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的。如果自己具有的上等的信心与恭敬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所得到阿弥陀的悲悯和加持也是上等的。如果说有中等的信心和恭敬心的话，所得的悲悯与加持的话也是中等的。倘若仅仅具备下等的信心和恭敬心的话，只能获得小许的加持和悲悯如果根本没有信心和恭敬心的话，那么绝对不可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悲悯和加持。就像三星比丘和世尊的弟弟提婆达多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即使遇到真佛的摄受，不会有什么利益的。无论是谁，就是说如果具有一颗真诚的信心和恭敬心的话，那么他现在祈祷佛陀肯定就是说安住在你的面前赐以加持的。佛陀对众生的话，他的悲心的话没有亲疏，没有亲疏，没有远近，都一视同仁的。我们说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的话，就像大海这个波浪一样就是说这还有波浪的话，从来没有分离过。即使大海和波浪分开了，佛陀对利众生的心大悲心的话也没有离开过的。这样如三摩地王经云，散步安坐站立卧，何能意念能人尊，本思恒时住彼前，彼者将获广大果。无论你就说从这散步也好，安住也好，站立也好，行住坐卧，无论哪个人就说能意念佛陀的话，佛陀的话恒时会都住在祈祷者这个面前的。彼者的话，他肯定获得一切的这种世俗世间的这个殊胜的正果。这样所以说我们讲的话，我们祈祷阿弥陀佛的话，他也就是说不分远近的，就是只要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他肯定就是说在你面前加持的。如果说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的话，那就是说很难往生了。所以说呢，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的话是首要条件。只要自己具有这个圣洁性的话，任何人都能得到佛的悲悯。就像我们通常说的话，就是说自己有信心的话，老妇依靠狗牙也能得成佛。我们在大圆满前行里面呢，也有这样的公案嘛。前这个老妇人的话，他有一个儿子经常到印度去经商往返，老妇人的话他对佛的信心非常大，叫他去经商去印度回来的话，一定给他带一颗佛的这个舍利子回来。但是呢，他的儿子呢，每次回来的话都忘记了。最后的话，他有一次，他的母亲这个老妇人就在他儿子面前做法事：如果下一次你再不带给我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了。后来呢，他又知道去印度去经商，回来的路途他又忘记了挺佛的舍利子来。后来呢，看到路边饿死了个狗，就说到那个狗的旁边，就把那个狗牙就来。他说可能我的母亲肯定是不知道这个是狗牙吧，他说就拿回来呢，就给他的母亲。给他母亲的话，就是他说这个就是佛的舍利。他的母亲的话也不知道这个是真假嘛，他就当是真的，这个是佛的舍利的。整天的话就是拿来礼拜供养，这样的话最后的话他也能获得这个，就是放光这样方面来讲获得殊胜的加持。所以说呢，具有圣洁性的话，我们说具有圣洁性的话，老妇呢就是说依靠狗牙的话也得成佛。还有许许多多的疑惑的话，以后你们可以看一看前智麦婆罗门切的净土教言，那里面的话就是讲的非常清楚尤其我们就是说跟法力宝丹上师的因缘，也决定了肯定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根据佛经的论点，高僧大德的受持受记，到时的话不但就是说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法力宝也会来接引我们，前提的话是不造无间罪、谤法罪，入密城的人的话不造密城根本戒，念600万遍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藏文的100万遍阿弥陀佛这个圣号，这样的话就是肯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对此的法力宝在世的时候呢，就是用了很多的教证和理证来证实的。所以说我们因缘的话特别殊胜，一定要珍惜这样的因缘，一定再三的珍惜。让希望还是大家的话，一定尽量在3年之中的话把阿弥陀佛的圣号圆满， 这样的话，跟上次的朱继伦的话，接上的殊胜的法缘的话，那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的话，肯定能够往生。你看我们在前面的所举的这些造证也好，还有高僧大德的造的论点啊，他们那个开示当中啊，这样具备的这些条件的话，肯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啊，就凭空的。很多人讲，哎，为什么说有一个受气，哎，这个念一个就凭空就出来就能往生呢？那我们的前提是有这样的条件的，如果只要具足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肯定能往生。那我们没有具足呢，没有具足这样的条件呢，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补足这样的条件啊。比如我们说我们往生世音，在修阿弥陀佛修法的时候，往生世音里面具足没有这个明观福田啊、自知进藏啊、发菩提心啊、发清净愿啊，具足没有？当然具足没有，没具足是在哪方面我们把它补足一样。还有我们在往生的这里面的障碍啊，遣除了没有？对于造了无间罪和谤法罪，我们清净了没有？如果以前造过的话，我们清净了没有？我们没有清净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给他去清净呢？还有呢，对于我们的信心的加持来障碍的话，是哪一方面？那我们怎么样能真正能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升起真正的信心呢？他的障碍的话，我们一定要遣除。所以说具足这样的条件的话，肯定能往生的。不具足的话，我们就下来一一从我们相续当中，从我们观察我们自相续，我们哪一点还没具备？为什么观察我们的信心呢？在信心当中的话，很多人信心摇摇摆摆的原因是什么？摇摇摆摆的原因就是对净土教言的见解还没有升起定解，没有定解，再进一步去我闻思这方面的经论，就是说依止善知识来遣除教言，这样方面来讲的话，才能具足我们的往生的因。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讲，
苏那摩德耶昙迦叶巴尼多涅涅婆迦南帕杰将揭迦那揭瓦隆叶巴耶卓别卓列卓哇卓哇。